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纽约时报说，川普将任命参议员卢比奥为国务卿，沃尔兹将任白宫安全顾问，对移民和中国立场强硬。川普任命内阁环保处长泽尔丁，解除企业外移管制措施。美共和党估计联邦众议院席次过半。驻泽美军频遇袭，美攻击叙利亚境内亲伊朗团体目标。首席检察官涉不当行为，国际刑事法院启动调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数据供应商 DDHQ 礼拜一预测显示，美国共和党在联邦众议院举行中以笃定赢得过半席次，代表共和党将同时握有国会两院主导权。路透社报道，外地新媒体研究机构尚未预测哪一个党在众议院取得过半的218席。这间机构目前预测共和党将拿到至少214席，民主党至少205席，另外有16席尚未开出。另外，外地新媒体研究机构预测，共和党已经拿到联邦参议院多数，以至少52席胜过民主党的46席。总统当选人川普在2017年至2021年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大成就就是全面减税，预计相关政策将会延续。据纽约时报礼拜一报道，根据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川普将任命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员卢比奥作为新一任国务卿。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想法，但似乎已经决定任命53岁的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卢比奥自2011年担任参议员至今，也是今年川普先前考虑的总统大选副手人选之一。同时，卢比奥长期坚持友台的立场，经常为台湾发声，甚至曾经在2020年及2021年因新疆和香港问题受到中共当局制裁。如果这项人事案确定，卢比奥可能成为第一位不会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同时，对中共来讲，应对卢比奥恐怕将比应对蓬佩奥更难。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礼拜一任命前联邦众议员泽尔丁担任环境保护处处长。媒体指出，他没有相关背景，对这项任命感到意外。泽尔丁受访说，上任首要任务是解除迫使企业外移的管制措施。川普透过社群平台发布这项任务时指出，泽尔丁将能够确保公平而且迅速作出去管制化政策，释放美国企业的潜力，同时维持最高的环境标准，包括全地球最干净的空气和水。44岁的泽尔丁曾任纽约州州议会的参议员，他自2015年进入联邦众议员，直到2022年参选纽约州州长，输给民主党的霍闯。泽尔丁在社群平台 X 发文指出，好荣幸加入川普政府，我们将恢复美国的能源优势，重振汽车产业，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令美国成为人工智能的全球领航者。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亦会保护干净的空气和水。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已经邀请陆军特种部队出身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沃尔兹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50岁的沃尔兹毕业于与西点军校齐名的军事名校维珍尼亚军校，曾经在美国陆军与国民兵服役达27年。沃尔兹通过特种部队俗称六扁帽的严酷考验，在阿富汗、中东与非洲担任特种任务指挥军官，曾经四次获得同星勋章。佛罗里达州出生的沃尔兹2019年接替现任州长德桑蒂斯众议员席次， 服役期间曾经任前国防部长伦斯菲与盖茨的国防政策主任，亦曾经任副总统办公室顾问。沃尔兹担任众议员期间，除了力撑川普，在移民与中共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是众议院协调对中政策中国工作小组的成员。国际刑事法院管理机构礼拜一宣布，将针对首席检察官卡林汉涉嫌性方面的不当行为展开外部调查。卡林汉今年五月曾经向国际刑事法院申请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和三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层领袖的逮捕令，成为头号新闻人物。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尚未决定是否批准这些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主席考科兰塔说，必须采取外部调查，以确保程序完全独立、公平和公正。而现年54岁的英国籍的卡林汉就回应相关指控说，是不实的说法。他欢迎调查和参与程序的机会，同时他在声明中说，他会继续履行监督涉及战争罪调查的重要职务，包括在以色列和加沙走廊的冲突。美国军方表示，美军礼拜一针对叙利亚境内九个与伊朗支持团体有关的目标发动攻势，以回应他们对叙利亚美军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上表示，这些攻击将削弱获伊朗撑腰的组织未来筹划对美军和联军发动攻击的能力。这里指的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联盟。不过中央司令部并未透露锁定哪些团体为攻击目标，亦没有表示受袭目标是否有人员伤亡。目前有大约900名美军部署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就驻有约2500名士兵，这个是2014年成立的反伊斯兰国联军的一环，目标在于协助打击伊斯兰武装激进分子。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APEC 这个礼拜登场，未知拜登是否会与习近平会晤。印尼总统访华后致电祝贺川普，今日将与拜登会面。欧盟加强国防预算，波兰呼吁美继续护欧洲安全。美国气候特使在 COP29 承诺将继续推进气候行动。哈马斯真主党同以色列交战，伊朗称全球等待川普政府止战。广东珠海汽车撞死十几人，影像被要求删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其他亚洲太平洋国家的领袖这个礼拜齐聚秘鲁首都利马，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这个将是拜登任内最后一场亚太经合峰会。在川普胜选后，习近平呼吁两国走出一条相处之道，目前还未清楚拜登和习近平是否将进行私人会谈。川普的共和党尚未证实将派哪个代表出席这场峰会。川普已经宣布将对北京征收巨额新关税，以平衡双边贸易。秘鲁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维达特话俾法新社知，有鉴于川普相当保护主义的言论，他的胜利肯定会对亚太经合峰会产生影响。去年美国同意将与印尼的外交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将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扩大合作。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0号抵达美国。路透社12号报道，普拉博沃在抵达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后，致电川普祝贺他的选举胜利。普拉伯沃今日将在白宫与拜登见面。雅加达环球报11号报道，普拉伯沃将与拜登讨论粮食安全、干净能源转型、民主、区域和平稳定等议题，并促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合作。 普拉白沃的办公室表示，他并在华盛顿与多位美国企业代表会面。普拉白沃上个月上任后首趟海外访问先是在中国和习近平进行会面。欧盟正改变支出政策，计划将数百亿欧元转用于国防和安全领域。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成员国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被告知，只要支出有助于增强地区发展的整体使命，将可使用凝聚力基金来支持国防工业和加强军事机动性。川普第一次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经威胁要退出北约，并要求他的成员国将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波兰亦向欧洲各国施压，要求增加国防开支。波兰总统杜达11月11日在庆祝波兰国家独立日时发表讲话，呼吁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护欧洲安全的承诺，以应对俄罗斯对该地区的侵略。杜达表示，他已经和川普交谈过，他们将在明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之前会面。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与以色列交战。伊朗第一副总统阿瑞夫11号在利雅得的阿拉伯联盟暨伊斯兰合作组织联合峰会中话，全世界都在等待美国新政府的承诺，好令针对加沙及黎巴嫩无辜人民的战争立即停止。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引爆以哈战争后，以色列已经追杀敌方多名高层人物，包括哈马斯领袖辛亚尔及长期领导真主党的纳斯拉勒。据信哈马斯前领袖哈瓦尼、伊朗首都德克兰遇袭案亦是以色列所为。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1号在亚塞拜疆的巴库开幕，美国气候问题最高外交官、气候特使约翰·波德斯塔礼拜一在峰会开幕式上告诉外国官员知，美国仍将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他说，虽然川普领导下的美国联邦政府可能会将气候变迁行动放在次要位置，但压制气候变化的工作将继续在美国坚定不移、充满热情和信心进行下去。川普在这次大选活动中曾经说，要取消美国减排目标的联邦法规，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很多国家都在预测川普入主白宫后，美国会从全球气候合作中撤出。波特斯塔表示，12号将与中国共同主办峰会，以解决甲烷和其他气候污染物的问题。今年峰会的重点是提出新的气候援助目标，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温上升的问题。中国广东省当地时间11号晚上发生汽车任意撞人事件。综合中国网络信息及珠海警方通报，一名现年62岁的男子驾驶一辆车，不单止冲入很多民众正在场内运动的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而且来回冲撞碾压，当场导致十几人死亡，近百人受伤。肇事男子当场逃离，但事后被警方逮捕。由于12号正值珠海航展开幕，这一事故随即引发联想，并传出珠海基层党组织以航展为由要求党员正面引导，网上甚至传出要求发布者删除贴出冲撞现场的影片，理由是不要影响今日登场的珠海航展，但随即受到其他网友质疑，认为不应该因为珠海航展而掩盖真相。由于该名男子驾驶冲撞人群的动机是否与报复社会有关，目前尚未清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